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若慧法师，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弟子，生于信佛之家，自幼濡染佛法，常养向道之志。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盛之际，在台湾礼谦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法师学佛不拘一门，而能深弃佛教经藏义理，通习各教派理论。出家之后数年，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1990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1996年，若慧法师赴美参访深造。数年之后，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荣任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逢星期天的早上播出。但是呢，我们的前半部分除了有经文的诵读部分之外，在后半部分呢，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特别来宾，有不同的法师会结合经文提到的一些内容啊，或是关于佛学的一些疑问呢，会和大家去交流分享，答疑解惑。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美国旧金山华藏寺的住持，他也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若慧法师。若慧法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那若慧法师，您不仅投入到佛学的研究，也参访过一些高僧大德，在这些过程里面，那您对学佛究竟有什么样的帮助，以及您来到美国亲近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对你自己本身造成了哪一些的影响呢？
好的，基本上在我年轻的时候，就说宇宙人生就有许多疑惑，所以我都积极的想要了解自我和生命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所学的本科之外，就研读佛教经论啊，看佛书，并参加一些佛学的研讨班和讲座。因为当时的那个学佛风气开放，小乘啊、大乘、密乘，佛教都齐聚一境，所以我是寄望说我能遇上名师指点啊，就分别拜见了各宗各派啊有名的长老和法师们，然后也去呢专门寻访潜修的隐德，还多次参加禅期啊、佛期啊和一些灌顶法会等等这些活动，而以为说自己啊应该是算解行病重了。但是呢，即使出了家而且用功了一段时间，这样研习修持，觉得心地仍然未明，自己还在从事佛学教育，更觉得说需要突破瓶颈啊。巧逢因缘啊，当时就有一位道友，他就向我介绍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其实佛陀真实的身份当时并未公布，那我在公闻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的法音后惊叹，哎，这才是如来正法。那更在攻读心经讲义的时候，我确信啊，这是真正至高的圣人无疑了。在排除某些困难，拜见了南无羌佛之后，深感具胜住世啊，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句话都无法形容的稀有难得啊。所以就确立了今后有机缘一定要依止的心愿。那果然呢，心想事成，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来到了美国。终于呢，我也亲近了真身佛陀，而且听闻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正法的教诲，接受传法后啊，我的身心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说今生我的成就解脱有望了。那至此呢，才明白说，哎，以前我都是在搞佛学研究啊，在空洞理论上打转，没有学到真正的佛法，怎么会有实质的受用呢？就回想许多同参道友，还有一些学佛人士，其实都跟我有类似的经历啊。即使我曾经结缘医学的师长们，他们多数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甚至呢，包括整个佛教界，都是只有空洞理论，没有真正的道行正量，所以呢，极少显现像化红身啊，或肉身不坏啊，而烧出所谓舍利子 啊，其实就是坚固子等等的这种成就证明。
嗯，
啊，就是因为没有学到正法，何况呢，知见行为上的偏差、错误、邪恶等等导致他堕落的，所以能够超凡成为圣人的就很稀少了。那现在有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降世，直接教化众生学佛修行，并传授解脱大法。如果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也就枉费我们人生了。
嗯，
所以我们呢就要宣传弘扬正法，令真正求解脱的人也获得宝贵的讯息，希望他们能够把握时间，精进俱胜啊。
若慧法师也和我们之前的香港魁智法师在我们的节目分享呢，有一个特别容易听到的共同之处，就是你都会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真正的佛法。那也就是说，有很多的人未必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佛法。我觉得若慧法师您也是谦虚了，因为您从事这个佛学的研究，而且还完成硕士论文。如果以你的这个过往的经历，都觉得还有很多好像之前都没有了解到的话，那我想也是蛮代表到这个佛学真正的它的那个要学习的意义，还有它的高深的程度。希望在接下来若慧法师在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些分享呢，也能够以你的亲身经历啊，能够在分享的内容当中为我们的听众为一些可能对于佛学有兴趣但苦于不知道怎么去入门的一些朋友，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或是找到一个好的入口。我们有的时候是连门口都找不到，对吧？那您的经历应该可以帮得了很多很多的听众。若慧法师啊，除了一些佛教徒知道佛教教主的事迹之外，一般的人呢，他都不是太有概念，反而有的听新闻听得比较多的，比如是天主教的教皇。但我们知道佛教其实也是有教主的，对不对？
对。
那法师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像释迦牟尼佛，那他的一生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不要再听一些片段，也不要就是把你可能从不同途径不知道哪里拼凑出来的，有可能不一定是完整，也不一定是正确。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佛教它创立是怎么样创立，然后它的宗旨又是什么的。
在这里呢，我是根据那么释迦牟尼佛有八项示现的内容来为大家呢简洁的说一下佛陀的一生。第一呢，就是降兜率啊。南无释迦世尊呢，在降生前为一生补处菩萨，居住在兜率陀天内院呢，为众说法。那么等待因缘成熟后，要降生人间，弘扬佛教法门。于是呢，菩萨就先观察因缘，就是选择五项合一的条件，如时间啊、地点啊、国家、家庭啊，还有父母。然后呢，就由兜率陀天下降人间。二呢，就脱胎。于是呢，有一天呢，这个迦比罗卫国进犯王皇后摩耶夫人，她梦见了这个菩萨化成六牙白象，象口呢还含白莲花，徐徐的降入她的身体内。随后呢，这个夫人呢就怀有身孕了。那三呢，就出生。在西元前623年4月8号，与这个尼泊尔蓝毗尼园的太子啊，从母亲摩耶夫人的右胁出生啊，立地后就向四方各行走七步啊，脚下呢啊立刻涌出莲花。那太子右手指天，左手指地，那就开口说话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啊，身后呢，大国王呢就延请熟悉这个三吠陀典的、这些婆罗门啊来为他命名，我就取名为悉达多。那么太子呢，天资聪慧啊，从小啊跟这些学者们学习各门的学科，所以他的知识呢是很广博的。那并且又跟一些武士们啊也学那个各项技能啊，所以当时全印度的青年无论是体力或智力、学问啊以及异能方面，都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那晋范王对他期望就很大，希望他继承王位。而年七十七岁的时候，他就娶了善觉王的女儿耶稣陀罗为妻，那么生下一个儿子叫罗侯罗，那叫四出家。就到了19岁的时候，太子突然愿力而来，具圣境爆发了，就看见世间众生啊，各种生老病死苦这些无常的现象， 所以他想要继续证达无上圆满无分的宇宙不生不灭真理，具足三身四智，以广度众生，帮助解脱生死轮回的痛苦，所以就离开王宫，那么剃发出家。在经历了五年的参访之后，觉得所学到的都不能就近证悟，于是呢便入山进取成佛之道，那五降魔就在那个灵依莲禅和附近的苦行林，接着修六年苦行后，体会到苦行是无异于觉悟的，然后呢就受了一个牧羊女供养的牛奶恢复了力气之后呢，便走到茄耶山附近的大菩提树下，盘坐于金刚宝座上，发誓说，我今如不证到无上正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然后呢就精进修法，并且最后呢还历经了一段降伏魔君的过程。六成道终于在西元前593年12月初8夜睹明星，豁然悟证佛陀的觉道，当时呢年30岁圆满开显了五明高峰。那么成道的地点就是现在我们印度的菩提迦耶。那么南无释迦牟尼佛38岁时圆满了金刚道境著有十轮金刚十万颂，传这个法呢度生入香巴拉佛土，便随即呢又传狮子金刚、无上安乐、白色金刚等大法，那七转法轮就佛陀成道后呢在人间开始度五比丘，这时候就创立了佛教了。那么一生说法的时间长达49年于这个印度各地度化了无数众生解脱成就。第八呢入涅槃，就在年寿79岁时佛陀与这个世界的因缘已经尽了所以就在居士那罗城梭罗双树林间示入涅槃随即就到报身佛土圆满四生五智这就是南无释迦牟尼佛生平的简况由此可知，佛陀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呢，就是要教导众生如何了生脱死，那这也是创教的宗旨，并且呢，近期一生都是在完成这个目标。
我不知道听众有可能听过有不一样的版本，还是说可能中间某一些地方是有一些出入的，但是若慧法师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应该是最正确的，就是关于释迦牟尼佛他的一生，当然这个是一个简短版本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当然你也可以亲自跟若慧法师请教，因为若慧法师呢他是旧金山华藏寺的住持，如果大家呢有机会到旧金山的时候也可以去拜访一下若慧法师我们可以提供电话给大家哈，那415-920-9816，这是旧金山华藏寺的电话，415-920-9816。但因为若慧法师，我们的听众有可能很多在南加州，那在南加州呢，我也知道法师您有的时候会到圣基寺，对吧？
是是，
您也会在圣基寺有时间，所以在这边也跟听众说一下，圣基寺电话是626-797-1590。我们在每一段的之后呢也会有详细的有关于这个索取经书的，或是你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详细想知道的，比如地址电话，我们也会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会拨给大家。但是圣基寺的电话呢是626-797-1590，地址呢是在南加州的 Pasadena 这个城市。在刚才有提到若慧法师他过去的经历，也让大家呢了解了一下释迦牟尼佛他的一生希望这个版本呢让大家能够清楚真正的佛法里面所包括的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一生，我们要了解他创立的意义还有他的宗旨。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普通听众或许都会一直存在的一种疑问呢，我们因为不明白，所以会很容易把某一些的问题呢错误的理解，比如会把佛陀当作天人一样的存在，那天人呢我们听众也可以姑且把它理解就叫神仙吧，对不对？那把佛陀当作天人神仙一样的存在的这种理解当然是一种错解，也是一种误解了。那请问法师啊，佛陀这个名词它究竟背后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
一般我们说佛陀当然是如果一个定义上来讲，就是说指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大觉者。那在自觉方面呢，就是说自己彻底圆满觉悟后，证到了这与宇宙万物同体的自信。那么觉他呢，就是自己明白以后要去觉悟其他的人众生，那么要运转一切因缘构造成就的条件，构成有缘，然后呢才能度他们。那么觉醒圆满呢，就是自己的觉悟彻底圆满觉悟的行持圆满，没有再所修的了，无数多生累劫于不灭因果之中，而为众生行一切佛事行于满圆之果已经圆满了但是呢同样不能舍众生，要度众生，那这是佛的境界，智慧具足，圆满无分就是说已经没有分别了，最高境界了，所以名为佛陀。
刚才在前一部分也听到若慧法师有提到佛陀具有三身四智，这个内容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有留意我们的这个经文诵读的部分呢，也会有提到的。那请问法师，这个三身四智里面的三身，它具体指的又是什么的内涵呢？
我这个是听过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说法精确的呢告诉我们这个佛陀呢所具有的三身的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讲法身境界。佛陀呢是正道无上的正等正觉了，无上就没有再上之上，没有再高之高，没有再大之大，而正等正觉呢，就是说纯正无偏的觉位。所以简而言之来说呢，这个觉位有多大呢？宇宙有多大就有多大那么宇宙是没有边际的，因此呢，佛陀的觉位就是没有边际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理。佛陀的法身呢是无边的，那法身无形无相不能说法，所以佛陀还有报化二身。那报身呢是从法身里面显现出圆满的形象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随行庄严六十四原因应和问有众生而说法等等一切形象所具备，这个也称为金刚不坏身那么这个身体叫金刚不坏身，相呢是代表着他所修某种功德的圆满修一种功德就会圆满一种相，那一定是佛陀所具备的那报身佛呢是在报身佛土世界教化十地以上的大菩萨，所以我们一般众生是见不到的那个化身呢是由报身化显无量体是报身在转换的无量之体譬如说呢头发扯下来去变或者是汗毛拿去变或者用他的法力观想去变，那么会应众生的因缘而化显各类身形于十方国土去广度众生这就是佛陀的三身。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看西游记，有像拿一根汗毛然后就可以变的，但我想很多听众可能听的最多的或者说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些提及到的词反而是金刚不坏之身但其实它那个只是三身里面的其中一个身而已
真正讲应该是说这是报身才能叫金刚不坏身
那这不同的身它是有这个开始还有不同的境界是递生的吗？还是说它这三个身都是平等的？
当然是你要先证到最高的法身然后呢